好，感谢主啊！今天给我们一个好天气，所以我不用讲两堂，就讲两堂是很辛苦的。求主纪念前两个礼拜的弟兄，讲这个两堂道哈。我们也感谢弟兄们今天选的诗歌啊，在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讲到我想他们知道今天的题目是关于爱，所以选了一些关乎爱的诗歌。那我希望今天在这边，我们包括我在内，我们每一个人都再一次被提醒神是如何的爱我们啊。在我们来分享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爱，你将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是实在是活在一个忤逆你、顶撞你的光景当中，就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才知道爱是什么，什么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主，求你今天再把你的爱说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叫我们回想了起初的光景，我们第一次遇见你、晓得你的时候，主，你把那爱就摆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求你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主啊，叫我们再回到那起初的爱。主啊，好叫我们回到那伊甸园的光景，是吧？好叫我们回到那起初的光景。我们将这段时间仰望给你，孩子一切不足的地方，求主来赦免，求主来遮盖，求主的圣灵在这边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弟兄姐妹如果注意的话呢，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提到起初如果你稍微用工具不论是书或是电脑，那么你来做一个这个搜寻的话呢，你会发现一些起初的经节。那么今天我要讲的起初呢，这个起初它在英文里面就是 in the beginning， 就是起头的时候。所以我们中文有一个地方把它翻成太初，那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那如果你把这些经文综合起来呢，这个起初有几个意义。一个就是讲到事件的起头比如说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若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知道这是灾难的起头。当然我们晓得他这个灾难的起头呢，指的是地震、饥荒、战争最近我们也看到有很严重的地震，那世界各地也战乱不断。所以他说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晓得这是灾难的起头。那个起头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起初的意思。所以他有一个意思呢，是事件的或者是时间的起点。或者我们讲到迦拿的婚礼的时候呢，约翰就告诉我们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的神迹在那边他把水变成酒。或者圣经讲到耶稣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起初，讲到这个新的生命的开头呢，他作王作首，在这个新造里面呢，耶稣是我们的元首，所以他必须要首先从死里复活。那更简单的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不信的人呢，对这句话就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对信的人来说呢，这句话是再简单不过，而且实在是一个最好的解释。因为我不晓得，假如说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叫神来解释说是他创造了神天地，除了这句话这么清楚，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就把一切的来源跟谁做的呢，就讲得清清楚楚。因为神不需要对我们解释他是从哪里来，因为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自有拥有的。那么讲到这个起初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我造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只要凭着简单的信心就可以接受。那再来呢，另外起初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讲到这个是源头的意思。比如说约翰呢，他在约翰一书他就讲到说，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手摸过、亲眼见过、亲耳听过的这讲到说这个生命的源头呢是从神来的。再来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起初还在我们刚刚所说的经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神的心意，你要照着做。所以讲到那边的经文的起初呢，你就会看见就是说神的心意是如此，这是一个模型，你要照着去行。比如说他告诉摩西，他说你造会幕的这一切呢，都要照着山上交代你的样式去做。 所以神起头说的一件事情呢，比如说从来没有人听过会幕，神把摩西召到山上去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告诉你要建会幕是要这个样子，那个是一个起初啊。虽然他在那里不讲，不是用起初这个字，但是那里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第一次告诉你的那件事情呢，就是我心里所要的，所以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得照这个样子，一丝一毫不能有差错。所以你看到他建这个会幕的时候是这么讲究。同样的话呢，神也跟大卫讲，他说你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要照我所画给你的图那样子去照。所以他第一次提到的东西呢，我们要去特别注意，就是他讲到一样东西是新的，是从来没有提过的，那个地方是一件事情的起初，通常那个起初呢，就是神要我们照着那个东西去做的。所以这我们如果理解一下神讲到的起初的时候，很多关于他的心意，很多关于他的话，我们就不会忘记。那今天呢，我们的重点在一件事情上，就是起初的爱。因为刚刚弟兄也跟我们提到说，今天我们要从第一本书讲到最后一本书，其实没有了，就是截录了两段。那么在启示录最后，我们知道这是这是神呢告诉使徒约翰，就是那将来必成的事情，就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么他在给这个约翰很多关于天上的意象之前呢，他先对七个教会说了七段话。那么其中一段话呢，是对这个以弗所教会所说的。那如果你读经呢，你发现以弗所书这卷书很有意思，他把神的心意，特别是向着教会的心意呢，讲得很完全。他在其中有一段，在那个第五章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这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有很大的关联。我们可以说神是把教会启示的最高峰呢写在了以弗所书这卷书里面，但是呢，以弗所的教会承接了这样高的启示呢，在进入启示录的时候，神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件事情呢，我要责备你，因为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所以这个离弃了起初的爱呢，就引发了我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去知道说神到底他所指的这个起初的爱是什么。这也就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有点分享说什么是起初的爱，这起初的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形，神为什么要我们持守呢起初的爱。因为我刚才讲过，就是说神当他第一次讲一句话的时候，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那个是一个起头，是一件新的事情，是从来没有提过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多注意在那个话上面，所以将来我们这个照着行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出错。所以这样子讲呢，我们就要回到圣经的起头，创世纪啊，就是今天的第一段经文呢，在创世纪第二章18-25节啊，从这里开始讲起，因为这里讲到起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造男造女造人，然后呢，这个男跟女呢要合而为一体，然后成为一个人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今天要稍微提到几个重点啊，就是第二章18-25节。那第一个重点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神造人的顺序是什么。第二个重点呢，就是神造女人的目的是什么。第三个重点呢，就是神造女人的过程跟特点是什么。那第四点呢，就是什么叫做完全的人，还有亚当的反应。这几点我们想要就着这几点来把这段经文交通一下。如果你看18节到25节，创世纪二章18节到25节，你可以很明显的看见一件事情。他说那人，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人指的是亚当，我们都晓得。那么他既然是独居，就表示是夏娃还没有造，是不是？那从这里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男人是先被造的，再来是女人被造的。所以这个造的顺序呢很重要。今天我的重点不是讲顺序，但是你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说神是有次序的神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4章讲到聚会的时候，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神是有次序的神，所以聚会的时候呢不可以混乱。所以你看神做事情他非常有顺序啊，会幕要怎么造，职位要怎么安排，谁做什么，谁抬什么，谁分什么，他讲得清清楚楚。因为次序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他所造的这个世界如果是混乱的呢，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如果他没有一个有顺序的创造，借由他的话语来托住的话，今天我们这个生活社会不晓得会乱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先造男先造女，所以男人摆在女人前面，这也是哥林多前书给我们说的很清楚的。那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是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的，他说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人在神的创造的次序当中是摆在女人的前面。圣经如果我记得很没错的话，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段的叙述是女人摆在神男人的前面，就是关于讲到这个顺序的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对姐妹人来说可能有点难接受啊，因为是不是表示男人摆在前面，女人摆在后面，女人就是二等公民？我想不是。我希望今天我们交通完这段话，你会很清楚。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八到九节，他那里有讲，他说起初呢，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的，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的，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所以这里呢，把这个创造的顺序讲得很清楚，也把这个创造的目的讲得很清楚。男人先造，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而女人呢是为男人造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神的顺序搞清楚的时候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男人或是女人，你在神面前应该站什么地位，你就清清楚。你若站的地位清楚了，顺序了解了呢，你很多事情就不会出差错。因为这个我要强调，这无关乎大小，无关乎高低贵贱，这关乎主的心意。如果今天我们承认他是神，他是主，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他先有光，先分开空气水上下，你就不能够去质疑这个顺序是错的，因为他是神。那么他的顺序既然是男的在前面，女的在后面，我们的心态就不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心态说主你所造的都是好的，因为你看创世造这个世界六造天地的来历呢，这个六天呢，神看都是好的，除了第二天，那个是将来我们有机会再去分享。那现在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刚刚才讲过，创造天地六天呢，除了第二天，神看每一件事情他所造，我没有说第二天是不好，只是他没有提。神看他每一件所说的事情呢，他说神看的都是好。那现在造到第六天了，我们知道这造物的高峰就是创造人。创造人完了以后呢，神居然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人独居不好。如果你去读英文，他很有意思，他说 It is not good for the man is alone。 他的意思就是说，造完了这个人呢，神觉得说我所造人这件事里面有一个缺陷，如果少了那个东西呢是不好的。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说那个人独居不好，如果让这个男人独居呢，这个不是一件好事情。那在我们照着神的口气来说，就在我的这个造物的里面呢有个缺陷，这就不是一个完整之功，所以他没办法进入安息，他得把这个事情做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造完了一切呢都是好的，他就进入安息。那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完呢，他没有办法进入安息。所以呢，他说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把这事情做得好，我要怎么办？他说这个人呢，我要给他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请你注意这边两个词哈，第一个是帮助第二个是配偶。我觉得中文这里翻得很好，怎么说呢？因为你看英文，他说 I will make him a helper， 这个 helper 是帮手的意思。但是呢，你去看英文的版本，很多版本呢都会告诉你很多呢英文版本把它放成小字，就没有把它放成原来的经济。他说 I will make him a helper corresponding to him， 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替他造一个帮手呢，是配得过他的，是正好和他用的。那这个英文没有把这个字讲的，没有把这一句讲的完全，但是中文讲的很好。因为配偶这两个字，我不晓得大家懂不懂哈？这个配就是配得过的意思，对不对？偶呢就是双数，所以我们这个中文讲配偶，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词。因为这个意思表示说，一方面配得过这个要被配的人， 一方面呢，这两个在一起是一对，这才成双，这才是完全的。所以这个配偶这个字，我觉得翻译的非常的好，因为这个配偶这个字呢，就讲明了，就它这个词其实就是解释了神刚刚所说的说独居不好，所以配偶呢就把这个事情给完成了。所以一男一女，这个女的呢是配得过这个男的，而且做他的帮手，这一件事情就完全了。那这个 helper 这个帮手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你看现在很多在台面上做领袖的人哈，去所谓做头的人，无论是政治啦，或是你的职业上也好，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他的那个幕僚比他还厉害，还聪明。但是，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男人虽然做头，并不表示男人他什么事情都是比女人都好的。很多时候呢，他被神推上前线呢，他必须要后面有帮助。所以我记得我爸爸讲了一句话，说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那个毕业典礼啊，毕业典礼他要大家颁发那个学位证书嘛，他们那个 dean 就是那个学院的院长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天在这边的每一个 PhD 后面都有一个 PhD， 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这个 PhD 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所以它缩写成 PhD， 就哲学博士。什么叫 PhD？ Push Husband Sue， 他就说今天在场的每一个 PhD 后面都有一个 PhD， 因为这个学院院长他很明白，就说如果没有这些穷学生的穷太太在后面给你打理这些事情，你哪有时间专心写你的论文，你哪有时间专心做把功课做好，你哪有时间准时，你哪有办法准时毕业。那这一个小故事给我很大的印象，就是说当我们很多人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这个学位是我念的，其实他不知道他的那个另一半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也许这个另一半比他更会读书，但是呢他为了你，他要放下他自己的学业，他要放下他自己的梦想， push you through， 所以你拿到这个 PhD。 那这个适合呢也更有意思了，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讲到一个字，就是说神拿了这个骨头呢造成一个配偶，这个配合啊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的配偶都是神给你定做的，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呢来帮助你会像他做的这么好。那我现在讲稍微中性一点，不仅是男人， 女人也是如此。所以你不要埋怨说主啊，你给我们找了这个王二愣子啊，或是找了这个泼妇，其实这都是神给你定做的。那第二段呢，讲到神造这个，第三讲到神造女人的这个过程跟特点。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好好思考一下。因为假如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哈，比如说我今天要去给靳志刚找个配偶，那么我就先看看这边的姊妹啊，看看哪个配合他，对不对？然后我说，哎，这个是适合你的，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的理解。但神没有先这样做，神先把各样的活物呢带到他的面前。你想，我今天如果牵一只狗到靳志刚的面前说，哎，你觉得这个怎么样？那他一定觉得他很受侮辱，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神先叫他，说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呢，各样走兽，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个人面前，看他怎么叫那样的活物，他怎么命名呢就怎么样啊，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活物的名字。我个人认为啊，神这样做有几个目的。第一，他因为神造人，我刚刚讲过，神造人呢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呢，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智慧，对不对？但是神怎么知道他造的没有错？当然他是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很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把各样的活物带到亚当的面前呢，就是验证他所造的是对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帮东西、帮人、帮或任何事情取过名字或是编号？比如说我们家里都有很多的物件，对不对？假如我家有100样东西，你有没有办法今天把每100样东西都命一个名字？这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知道有多少活物吗？这个东西带到你面前从来没有名字，我马上要说这个叫猪，那个叫狗，这个叫猫，这个是我们常知道的动物，还有很多动物的名字我们是不知道。所以你要想象那个场面，那些活物啊，神把它带到亚当的面前，他们是排队来的，对不对？你想有多少？ 然后亚当看到马上就要说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这个智慧是不得了的，你知道吗？所以神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他要验证说这个人是照着我的形象照着我的样式照的。再来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建立亚当。那你知道这个亚当这个字原文它是代表人的意思，所以 Adam 呢就是人，在希伯来文当中亚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人，所以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因为他是首先被造的。那么神在创世纪第一章有一句话说，他说我们造人了以后呢，人要生养众多，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行动的活物，这是创世纪第一章28节。弟兄姐妹，你要管理，你要有权柄，所以把各样的活物带到亚当的面前命名呢，这是建立亚当的权柄，就是建立人的权柄。因为你读经，你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就是说命名的人呢，永远被命名的人大。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实？然后祝福的人呢，永远是被祝福的人大。所以任何人被人家命名呢，命名的人那个人就在他之上，命他名的人就在他之上。所以从来只有父母给儿子取名字的，你儿子给父母取名字，那打你不到，对不对？所以借着命名这件事情呢，就建立人的权柄。这些动物就知道说，现在我一个一个被带到这个亚当的面前呢，我以后要听他的，因为我的名字是他取的。所以借着这个事情呢，就把这个权柄给建立起来。神之前说你要管理全地，现在借着一个实际的行动呢，把这些活物带到他面前，然后呢给这些活物一个宣告，就说现在他命你的名字，他以后就是你的主。那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还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最后这个目的，就是说他看来看去命了这么多的名字以后呢，没有一个人叫做女人，没有一个人是他心上的人，这个猪怎么看也不像我的配偶，对，这狗更不行，那个鸟在天上飞我都追也追不到，对不对？这个走兽跑得太快，那个太粗壮，那怎么办呢？命了这么多的名字，没有一个人是我的配偶。所以在他心里面呢，神激发他一个渴慕，因为人所神要的呢，神要用一个方法来激动人的心，让他觉得说啊，对，我也有这个需要。不仅是，所以他不觉得说啊，我是被命令被强迫接受一个配偶的。我想我们在当中做父母的，如果你有智慧，你教孩子你要学习神的作为，就是说你要孩子做一件事情用命令是不成的，你要激发他的兴趣，你要让他认同说对这件事情做的对我有益，那这个事情就容易办了。所以现在呢，看过了猪，看过了狗，看过各种鸟，这个人找不到配偶，所以他我相信他里面就一个说，哎呀，那这么多动物，我一个人哪里管得来呢？我去管理这些动物的时候，谁来煮饭给我吃呢？这是我自己想的哈。那我去剪羊毛的时候，家里谁打扫呢？我需要一个帮手啊，对不对？谁能做这个事呢？我看我这些活物当中没有一个适合我的，所以这个在他里面兴起了一个渴慕。好了，现在接下来就很自然的呢，就神给他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到了一个很自然的地步，就是说这个时机到了，因为他心里面有个渴慕了，对不对？他需要一个配偶，所以神说好吧，那我们来造配偶。那造配偶的第一件事呢，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预表，等一下就会跟我们讲到最后的那个，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发现那个关联，就是这里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说亚当要沉睡。我想亚当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啊，把他麻醉了，所以拿他肋骨的时候比较不痛。那是啊，你可以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这样解释。但是我认为呢，这是神的一个法则。就讲到这个法则呢，就是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理解到神做事他有一定的方法啊，不外乎几样法则。那你几样法则搞通了呢，你就知道这个神的心意是这样子。那神有一个法则，这很清楚。他说呢，生命要从死亡当中出来。对，今天要出现一个新的生命呢，这生命必须要在死亡的当中出来，这是他的法则。为什么？我们可以解释，但是我认为这是神的一个奥秘。所以你看这个你看读经的时候，他有很多地方提到 说到我们是出死入生啊，然后耶稣死呢赎了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出死入生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沉睡的这个 deep sleep 就是这个、英文讲的，在圣经在希伯来文的这个、用法当中呢，很多时候是用睡觉来表示死亡。那你可以这个经文你可以去找，比如说像司祭反他讲到大卫的时候，他说大卫行完神一生的旨意就睡了，所以这个睡觉呢代表死亡。那现在在死亡在这个睡觉当中呢，有一个新的生命出现了，这就符合神的那个原则，就是说生命要从死亡当中出来。那再来呢，神造亚、这个夏娃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他不是直接用土造的。我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说造亚当是用土造，然后吹气在他的鼻孔里面，造各地上各样的活物呢用土造的，对不对？然后神把气息吹也是吹在他们 的里面让他们成为。但造夏娃很奇怪，他并不是说来用土再造一个跟你长得一样的啊、吹气在他鼻孔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然后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自己想法我可以跟大家交通一下，就是说这是我从读经里面发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第一，神另外一个法则呢，就是生命是各从其类的，所以从狗呢生的是狗，从猫呢生的是猫，所以这个从其类的原则是不能混杂的。所以你不会说从蛇生出鸟来，所以那个进化论告诉我们的从爬虫内到鸟内，这个我是不相信的。那么今天要二人成为一体呢，你不能从两堆分开的土来造两个人，他只能从人再拿出一个同样的生命出来。所以呢他就选了这个他就选了这个方式，就是说从亚当的身边呢取下一条肋骨，然后把肉合起来，然后呢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啊。那么这样子做呢符合了一个原则，就是各从其类，这个生命是从同一个生命出来。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那经文，他说女人是由男人而出，因为这是同一个生命。再来呢这个事情需要弟兄姐妹好好去思想，所以我今天不多讲。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看到他的时候，大家都吓一跳，说是鬼来了，对不对？因为他已经死了嘛。就耶稣跟他们讲，他说 No， 他说你不要怕，他说我不是鬼，他说魂呢无骨无肉，我是有骨有肉的 ，flesh and bone。所以这个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这边的中文呢，我觉得他不是很清楚。他说取下一个肋骨，然后把肉合起来呢。他是说这个肋骨拿出来，然后把那伤口缝合起来。但是我去查了一些希伯来文的典故跟那个字典，我发觉它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骨头拿出来以后呢，就是它是连这个肉跟那个骨头是一块拿的，然后把那个肉包起来，再把肉用肉把骨头包起来，这个伤口缝合起来，然后用那个肉跟骨呢 make it into a woman。 好，然后他这里呢他说中文说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这个造成哈更有意思，他这个造成是定做的意思，所以这更是合乎了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个配偶的意思，就是说他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不是用普通的方法，就是不是用土啊，他从这个人的身上呢拿了骨跟肉，然后把它合起来呢做成一个女人。这个造成它里面有定做意思，就是这个是为你特别定做的。那么这样子呢，他就完成了这个造人的完全的这个动作。那你现在去思想一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以弗所书，他讲到这个教会，他讲到教会跟基督，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你记得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只有在约翰福音记载这件事情，就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兵丁要来打断他的骨头的时候，看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骨头。但是为了确定他死了，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大家记得吗？就是用枪刺穿他的肋骨。然后当这个枪拔出来以后，他说有血跟水流出来。弟兄姐妹，血跟水流完了以后，剩下什么？只有骨头跟肉，对不对？然后在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他要用水和道洁净他的教会，然后他又说这个教会呢是他的身体。所以在这里呢，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亚当跟夏娃呢是预表主基督跟他的教会。所以 主做事情他不是随性而至的说啊，今天要造个女人，好，我帮他这样子弄一弄，因为他在做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了将来的情形。所以我说，如果我们看到了亚当跟夏娃还有他们怎么被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正确的联想到耶稣基督跟教会。然后呢，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人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呢所经历的，可以运用到主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对他的服侍。所以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的家庭关系出了问题，你的服侍一定会出问题。这是我可以100%站在这边跟各位打包票，如果你的家庭夫妻关系出了问题，你在主的你在教会的服侍一定会出问题。或者再这样说，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婚姻关系地位怎么摆，谁是摆在前面谁是摆在后面，丈夫该做什么事情妻子该做什么，你搞不清楚，你在教会的服侍，你对主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你不可能弄得清楚，你也不可能做得好。让我们把这段经文讲完，再来呢，他就说，所以那个这个，然后耶和华呢就把那个女人呢带到这个人的跟前，这个人呢就是亚当，他就看到他，他说哦，这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我请大家去注意这个词哦，你自己好好去查圣经，这个骨跟肉在圣经当中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可以称他为女人。好，我们知道这个男人的英文叫 man， 对不对？女人的英文叫做 woman。那所以我觉得刘志雄弟兄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笑话。他说有一次呢，他请了一个这个美国的宣教士到他家去吃饭，他就说那个宣教士很幽默，就问他说：“哎，刘弟兄，你知道为什么女人叫做 woman？” 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说：“我告诉你，当这个神造了这个女人以后呢，他就把她带到这个男的面前 ，man 啊。”所以他说这个男的看到这个新造女人就两眼发直，就说：“哇 ，man！” 所以他说这个就是 woman 这个字的由来哈。所以这个是个笑话，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哈，这个男人看到这个女人，就是这个他这个亚当看到夏娃他的那个反应。弟兄姐妹，这就是我要讲的，这就是起初的爱，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配偶啊，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是特别为你定做，然后把你们两个摆在一起的。所以当神让你遇见你的对象的时候呢，那个就是起初的爱摆在你的里面。所以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夫妻关系紧张呢，他们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回头去分析说，到底这个男的或者到底这个太太是不是主给我安排的，我当初是不是瞎了眼啊，没有看清楚，我是不是太冲动了啊，我不应该对他一见钟情。但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人呢就是造给你特别适合你的啊，这个就是你的配偶。所以你不要回去呢去质疑那个起初的爱，因为我认为呢，那个爱是神摆在你的里面的，那个是一个 first love， 就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中文叫起初的爱，英文叫做 first love，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就是这个一见钟情。这个 first love 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我们在座有很多 PhD， 有男有女哦。但是我实在跟弟兄姐妹讲，爱这个东西是不能分析的。很多人在婚前想尽办法要去分析，就说到底我跟他合不合。所以很多人你看，有人去做性向测验啊，有的人去做这个一大堆的这个心理分析。哦，还得有人祷告又祷告，祷告是一定要的。OK， 那神叫我们选对象，特别是信主的人，他也有几个原则，对不对？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也都有。但是爱这种东西你真的没办法去分析，爱是要凭信心接受的。大家，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这句话，你再听我讲一次，爱要凭信心接受。就当初神给你这个配偶，你娶了他，你今天就要凭信心呢去爱他，去走完这段人生的路。然后在这个爱的过程当中呢，你学习主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你不要一天到晚回头去想说啊，哎呀，我的丈夫变了，哎呀，我的太太变了，哎呀，你以前是怎么样，我后来是怎么样。 这些都不重要，这个重要就是说当初他那个吸引你的地方，你可以分析说，哦，因为你看他那个时候好老实，或是哦，你看他那时候好幽默，那些都是表面上的理由，但是真正的是神把那个爱摆在我们里面。就像我们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呢，你可以说主赦免我的罪，所以我爱他，但是他其实他那个爱吸引你的是更多于罪的赦免，只是很多人并不懂这件事情，他以为说，哦，因为主爱我，所以我也要爱他，不是。那个主耶稣对我们的吸引是远超过罪的，因为这里造配偶的时候，男跟女之间，大家要注意这个顺序，这是在第三章之前，那时候还没有罪，罪还没有进入这个婚姻生活，所以那个是远超过负面的东西，远超过罪的东西。所以男人跟女人呢，要合而为一体，这个才在神的眼中呢，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且。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人配合的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我再跟大家提一下这个最后这里有一个这个意思这个词很有意思，二十四节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因此什么？你读英文，他说 for this reason，为了这个缘故，或者中文讲，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缘故？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缘故？因为你觉得这句话很，好像是突然跳出来，是说为这个缘故，前面什么缘故？哦，因为他女人是从男人而出吗？对，你可以这样解释。我们来翻一节经文哈，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五章，在这个我们刚刚读的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他是说因此 ，for this reason， 对，那同样的呢，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他这边说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就是因此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是跟刚才那句话是基本上是一样的话，但他后面讲了一句话是非常重要，三十二节，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为什么？基督跟教会跟亚当夏娃有什么关系呢？除了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些事情，所以在这里父母有所指，你知道，人要离开他的，要离开父母，然后去跟他的妻子联合，然后呢，这个东西在神面前成为完全。所以我认为呢，你如果把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你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啊，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现在是离开了什么，到了什么之前？啊，离开了律法，来到基督之前，对不对？然后呢，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们先说第一节，他说：“我说呢，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呢，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所以时候到了，离开了谁？离开了师父和管家，然后呢，去承受产业。所以父母在这边其实他是预表那个律法跟管家，是不是？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为这个缘故 ，for this reason， 为了这个缘故，因此，在人来看，就是我们所可见的这个肉体来看。他是因为女人是从男人出来，所以他为了这个女人从男人出来的缘故呢，他们要合而为一。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当他透过基督看教会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属灵的预表。他说呢，你要离开这个，要进到这个面前。所以教会呢，要离开律法，要离开管家，来到基督的面前承受产业。 所以父母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看呢，父母有一件事情，作为父母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扮演这个传律法的角色，你要扮演这个管家的角色，只等到预定的时候来的时候，你的孩子可以离开你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父母，这是另外讲，不是我今天的重点，这是父母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圣经为什么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现在你明白这个道理，父母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他要把神的律法，我讲这个律法不是规矩，我讲的是这个律法是神的心，他要把神的律法神的心意教导给他的孩子，是预备到他有一天呢，他要离开你，他可以得着完全的自由去承受产业，就是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人看见的是哦，为了我配偶的缘故，所以我要离开我的父母，但是在神的眼中，当他看基督跟教会的时候呢，人要离开律法跟管家的辖制，得自由来到基督的面前得产业。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亚当的反应。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是 first love， 就是说他这个他是看见他配偶的那个反应哈。所以弟兄姐妹原谅我稍微讲一点我自己跟我太太之间的事情，你们当中很多人认识我的父母，所以我今天讲的你们不要去告诉他们哈。当初上礼拜才有姐妹问我，她说你当初看见 Helen 是不是一见钟情，我说是啊，就回家她跟我讲，她说哦，这么多年你都是跟人家讲说是我追你，你今天总算讲实话。当然以前是开玩笑，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个 first love 啊，就说当年我认识她的时候呢，哦，真是爱她哈。那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假如我的父母不赞成我们两个人结婚的话，我就带你到新加坡去。他过了很多年他才问我，他说为什么你选择新加坡，我说哦，因为你英文不好嘛，新加坡还可以讲国语，我们可以找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啊。就是那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啊，你这个傻小子，你不晓得你在讲什么，是生活的现实是很多不是这样子的，对。但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这个 first love 呢，就是说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是把他摆在你的前面的，就是说你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你不求任何的回报，因为在他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吸引你的。但是我就人呢，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说这个起初的爱呢，它渐渐就变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三章呢，创世纪第三章就出现了一件事情。我相信当这个亚当跟夏娃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是很好的，神爱他们，他们也爱神，对不对？一直到第三章他们违背了神的话做了那件事情，他们跟神的关系就变了。但是呢，第三章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变质啊，所以我们从起初的爱呢，现在稍微讲一讲那个变质的爱，那变质的原因是什么。那边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所说的话呢，他们用自己的标准来，开始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好，神说这个好啊，这个不见得好，因为他们接受了神的蛇的谎言，就说神岂是真爱你们，对不对？你看他有一样好东西留着不给你，所以你如果拿了那个，因为他怕你跟他一样有智慧，所以你吃了以后有智慧呢，他就怕他再也管不住你了。基本上那是神的那是蛇的那个谎言。但是一旦他们接受了这个谎言以后呢，这个爱的关系就变了，就变成是说过去呢是你看为好，我也做你看为好的事情做在你的身上。现在呢，那个爱的关系还是存在，但是那个条件不一样。那条件是说我做我看为好，我认为这是爱你的事情，你知道，就是所以就变成生命树的东西呢，变成了分别善恶的东西。我再举个例子啊，就说今天我以前有个同事，他是一个出名的工作狂。那他们当时夫妇结婚的时候，我相信是很恩爱的啊。那有一次我们去聚餐，那他就提到一件事，他说：“哎呀，我今年是我们结婚20年周年纪念，然后我给我太太买了一个两克拉半的钻戒，没有想到他居然拿去退，他说他不要。哇，你知道我们这同事聚餐有男有女，那些女的说：‘哎呦，你太太怎么那么傻？这个如果不要拿来送我也好，干嘛拿去退？’那。”他也在那边百思不解， 就是真是奇怪，哪有人不爱钻戒，这么大的钻戒，对不对？我那时候心里面呢就想到这些经文，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很多这种电视广告把女人描写得很贪婪，其实我相信不是这样啊。女人爱的不是你那个钻石，她爱的是你，是不是？这个丈夫过去是以她为重心，现在还是爱她没有错，否则不会买一个这么贵的钻戒。但是他爱她的方式呢，是用他认为他爱的方式，所以他所供应的呢，不再是那个太太心里真正所想要的。虽然在先生来讲，我爱你啊，对不对？你看我为了你辛勤去工作，辛勤去赚钱，我现在有能力买钻戒给你，但是那感觉已经没有了。你虽然送我一个很大的钻戒，但是我觉得你的怎么讲，你的人不在我的身边，我觉得你的心思没有在我的身上。不错，我带这个钻戒出去的时候呢，我很有面子，对不对？人家会看我说，哦，你先生好会赚钱，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心里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的先生常常不在家，我的先生怎么讲，我的先生跟我 不再是那么 close， 那个起初的感觉没有了。我们没有离婚，我们可能也没有吵架，我们可能也没有任何的争执，但是那感觉不对了。我不觉得他再把所有的爱摆在我的身上，我相信这就是他太太的想法，可他不知道。他说奇怪，这么大的钻戒，因为他说我们结婚的时候很穷啊，我们哪里买得起钻戒，这么多年来我职位升高了，我有钱了，我现在买一个钻戒给他，他居然不要。他说我不要，他说我只要我只要你知道我是爱着你，我盼望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不是那个戒指，我爱的不是那个戒指。我记得我太太跟我讲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国王啊，他不再爱他的妻子了，他就跟他讲，他说在我送你走之前啊，你要任何东西我都给你啊，但是呢从明天开始呢，你就不再是我的妃子。他说好，那我今天晚上请你跟我一同享用这个丰盛的宴席啊。期间呢他就劝酒，这国王就醉了，醉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他睡在旷野里面，太太坐在他身边，他怎么回事，他我不是应该在皇宫里面吗？结果他太太就说，他说你不是答应我说我可以选一样东西是我要的，他说所以我把你灌醉了就把你背到这里来。你知道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呢，太太或是先生往往只有另外一半记得那个起初的爱，另外一半不记得。我觉得我跟我太太婚姻，我们也走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被工作，因为他是在家的，他所以他的环境比较单纯，所以说变的是我了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注意工作，我们注意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然后我们用我们所能给的给他，认为说这是我对你的爱，但是呢那个不是起初的爱，那个不是你的配偶所要的爱。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是那个感觉已经变了，爱这个东西就是感觉，爱这个东西你如果真正爱一个人呢，你要去你是为他愿意为他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呢就是说这个爱我们对人都会变质，我不晓得我们对主的爱是如何。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被主赦免接纳主的时候，那个对主的爱是非常真实的，是不是？那个爱是神希望我们一直保留在我们里面对他的。那我可以讲呢，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在寻找的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的眼目查看全地，要寻找像他心存诚实的人，就是纯那个诚实就是纯一，就是单单纯纯的把心意把眼光定睛在他身上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主的身上转到事情的身上，所以从主看为好呢变成我们看为好，哎，这个东西好，这个钻戒大，对不对？所以买给他他一定会高兴，但是呢我可以去七天24小时不断的加班，反正时候到了我买给他一个钻戒， 这是我们对我们配偶，我们说这个叫爱，那这不是起初的爱，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了我们那个起初的爱，在跟我们的配偶。我们对主也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爱他，从那个爱起头，我们说主啊，我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后来呢，不再是为了他，是还是什么都愿意做，但是那个东西不见得再是为了他。所以保罗在这边跟我们讲，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呢，他提醒我们，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就是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他们有很多聪明的人，但是呢，保罗跟他们讲，他说：“我恐怕你们被这些东西呢。”所包围了，以为说这个东西就是主要的，所以你们就失去了那个纯一的心呢，就落入了夏娃的陷阱，夏娃的网罗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一件事情需要来仔细看的，因为你想到我刚才所讲的婚姻跟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主把我们当成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如果你去看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到三节，他那边二十九节，他说：“因为他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他下面说了，他说：“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你的中文圣经那边有个小字，他那个身体写他的骨，他的肉。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骨跟肉。所以主是保养顾惜爱护他的身体，就像人爱护身体，就是他的教会。他所期望我们的呢，就是说我们不论做什么，我们应该是为了爱主而做。所以我个人呢，不是今天的诗歌哈，我个人对现在普世的唱的教会的诗歌我有一点失望。如果弟兄姐妹你去看在所谓二十世纪之前的诗歌跟现在的所谓的现代的诗歌有很大的差别，那时候的你唱那些诗歌呢，那些旧一点的诗歌，那些诗歌的重点都在主的身上，很明显现在诗歌的重点呢都是抒发自己的情绪，哎呀，我少了什么？主，你来帮助我。哎呀，我难过了，主啊，你来安慰我。但是过去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以前的诗歌都是主的荣耀，都是主的爱，主何等的吸引我，你知道？所以我愿意把我的全心全人交托给他，愿意为他而活，愿意为他而死。你可以看出这个中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现在的诗歌，现代的诗歌跟过去的诗歌，就是我们人的心思是变的，你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他说在末世的时候，很多人呢，不爱主，不爱神，很多人呢，只顾自己，爱心冷淡，他不再把他的主摆在重点。所以难怪到末世的时候呢，时间是往前走的，但是神你看常常用起初这两个字来提醒我们。所以法利赛人跟耶稣说：“啊，人为了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说：“那是因为你们心硬啊，所以摩西准你们这样做。”他说：“但是呢，起初不是这样子分安排的。”所以他很多时候呢，我们问主一个问题呢，他用起初来回答我们。你回去看看起初，起初是怎么设计的？起初这婚姻是怎么安排的？起初殿是怎么造的？起初会幕是怎么盖的？起初主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要用起初来提醒我们。所以甚至到了这个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呢，神还要再讲起初。他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那就是你把那起初的爱给离弃了。当初你们对我的做的是愿意坐在我的身上，不计一切的代价，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的保留了。甚至拿来所献给我的呢，是反火，没有分别为圣的，只是你看为好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旧约的预表，就像这个该隐从地里拿最好的出产，但是神看不中那地里的出产，因为神认为最好的东西呢，你没有再拿来，没有像以前那样再拿来。以前呢，你说神是最好的是什么？我上天下海去找。拿到他的面前来，现在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比那个更好，所以我拿这个来，但是那不是主要的。 所以我知道，我有时候，所以我太太还常告诉我一句话，她说夫妻少年是爱情，到了老年呢是恩情。所以我每有的时候我看到，对不起，我这样讲，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这个夫妻之间斗的那样子，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年纪越大呢，这个夫妻之间应该如果没有爱情，应该有恩情。但是我看到很多老弟兄哈，或是老姊妹，完全没有把这些话记在里面，所以有的弟兄对姊妹是非常的凶恶啊，这个态度。有些姊妹呢，是非常的贬低他的弟兄，老在外人的面前呢抱怨他的先生，老在小孩的面前贬低，就是说你看你爸爸就是这样，他就是这种人，啊，要不你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样的影响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家庭有多大？你可能没有发现，但是我常常想，就是说那个起初的爱到哪里去了？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你说啊，我们是媒妁之言，亚当跟夏娃也是媒妁之言，全世界第一个媒妁之言，对不对？这个东西，你不管是媒妁之言或是自由恋爱，那个在一起啊，那个就是那个东西是从神来的，你不要去怀疑。你说啊，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所以不是神配合的。你看我们人是很诡诈的，你知道说哦，那时候我们没有信主，所以那个不是我们，不是神配合。你不管是什么时候。耶稣讲那句话，他说神所配合人不可以分开，他没有先决条件，他没有说信主以后人所配合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是我们决定善恶的标准，是我们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来决定，所以我们不再保持那个孩子单纯的心，因为孩子跟大人最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耶稣他说你们要回转向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孩子所有的行为言语呢，他是生命所驱动的，对不对？因为他没有那种，他没有学来的那种很多的东西。大人跟小孩的差别就是，他的东西是从律法出来，是从他的知识、从他的偏见、从他的教养出来的。所以耶稣说，你要忘掉那些东西，你要回转向孩子，因为孩子的生命就是孩子所表现的，就是生命所驱动。那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照着神的生命来驱动我们每天的这个言语行为。所以我最后呢。我再来讲一讲这个夫妻之间的事情。我今天不能装作我是一个婚姻专家，我也不是，因为我们在婚姻之中，我们也犯过很多的错。但是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说，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叹息，因为我看见很多夫妻，不见得是年长，就是说结婚有一段年日，那个关系非常的不好，很多的埋怨，很多的苦读，所以你可以常常发现说，后来呢，夫妻有一方就病了。有的病呢是这个真正的病，比如说是，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病是从这个来的啊，我是说，但是人里面的郁闷、苦毒呢，常常会表现在病上面。所以现在有多少人得忧郁症的？现在有多少人得这个焦虑的、强迫症的？是各种名词，连小孩都有什么 ADD 啊这些，然后医生说啊吃药，对不对？但是他们不知道解决之道在哪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如果回到起初，你我们今天大部分都是结婚的弟兄姐妹，你回到你们的起初，回到你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刻，去想那个起初的爱到底是什么，那个就是神摆在你的里面，你要持守那个东西，不是你的先生变了，不是你的太太变了，是你对这个起初的爱理解变了，因为所以你不在你的婚姻关系中再保持那个单纯纯一的心，就像保罗所讲的，所以教会当中会这么多家庭的问题，这么多的夫妻吵架打架，有的要上法庭，有的要杀人。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觉得很惭愧，你知道吗？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如果我们婚姻关系家庭弄不好，你的教会服事也不会好，你对主根本不会有认识，因为主到最后是说你不要离弃你那个起初的爱。所以我有一句，最后这几句话我是说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听，就是说不要忘记那起初的爱，不要忘记神把你们两个配合在一起有他的美意，因为男人做头是他学习被磨成基督最好的方法，这是神对付男人最好的方法。女人顺服是他学习像基督最好的方法，因为神知道怎么对付男人，神也知道怎么对付女人， 所以男人被造先，女人在后，女人成为帮手，这两个人有不同学习的功课，但是呢都要被磨成基督的荣形。你今天如果叫男人在家庭当中学习顺服女人的功课，那个不成就基督的荣耀，就这么简单。你如果今天叫女人在家庭当中做那个头那个代表，他就不成就那个磨出来的东西，就不成基督的荣形，就这么简单。因为这就是神的话，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有把它摆在自己摆在那个神的话底下，你当然什么都会出乱子，你的生活也出乱子，家庭也出乱子，那有很多人要花时间在你的家庭上面，这个教会怎么成长？你怎么在众人面前有见证？他们说哎呦，你出去跟邻居传福音，哎呀某某算了吧，你们夫妻的问题先解决了再来叫我们信耶稣吧，我看你们两个信耶稣也没有比较比我们两个恩爱。我们没办法面对这样的话，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盼望好不好？我们在主的话提醒之下呢，不论你今天结婚有多长年日，或是你准备要进入一个婚姻，你要常常想起这个起初的爱，那个起初的爱就是从神来的，你要顺服这个爱，你要在这个起初的爱中保守你那单纯纯洁的心。如果你能对你的配偶保守这个起初的爱，你才有办法对你的主保守这个起初的爱。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使我们的眼睛超越我们眼所能见的，再回到起初的眼光，起初你的心意，你的安排。主，我们为我们当中家庭有难处的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在这些家庭当中行得完全。主啊，要叫我们晓得，我们若是需要顺服自己的先生，不是因为先生有可佩服的才顺服，主啊，实在是因为我们顺服主。主啊，若是我们有爱不来自己妻子的地方，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并不是妻子有可爱或是不可爱，值不值得的地方，乃是主你要我们这样做。主啊，因为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是何等不可爱，我们自己向着你也是何等的不顺服，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你并没有离弃你对我们起初的爱，你仍然等候我们。主，我们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不是在这里传讲一个律法，主啊，我们在这边愿意你的话直接向我们打开。主，让我们知道那起初的爱是何等的宝贵。主啊，当我们离弃那起初的爱，不论是向着我们的配偶或是向你的时候，主，你何等的伤心，你何等的难过，甚至到一个地步你说你要把我们的灯台挪去，见证就不再跟我们同在。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你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怜悯那正要进入婚姻生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主啊，求你把那起初的爱清楚地摆在他们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